习近平急夺军权，川普造成双重重击。法院裁定书披露，柯文哲被指受贿。湖南永州一中学教师爆课。英国前议员任新职，公司曾经涉中共警局。飓风拉斐尔重创古巴。澳洲将为使用社交媒体设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9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重返白宫后，预料会在地缘政治方面为中共带来巨大冲击。和第一次上任时不同，川普现在面对一个正逼近世界大战的全球局势。中共、俄罗斯、北韩与伊朗正密切合作，川普如何处理俄乌战争，将产生一系列地缘政治后果，特别是可能影响中共政权。普京在7日再次公开表示全力支持中国统一台湾，并指控台湾故意激化局势，暗示台湾想惹出乌克兰战争一样的事来吸引国际支持。他还表示俄罗斯可能与北韩举行军事演习。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普京讲给川普听，普京想要利用这样的一些言论去显示出俄国和中共还有北韩之间的团结，令川普感受到这些威权国家他们非常团结的实力及所产生的压力，令川普了解不会说因为川普上台或美国政策的改变而使得这些威权国家之间的团结被美国分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正炳说，普京之所以拉拢中共，是因为他的目标不单止是乌克兰。他说现在看起来普京能够调动的就是北韩和伊朗，但是普京其实最希望的是习近平能够出兵，能够大量在军事上援助。那你可以看到其实普京有非常大的企图，他不是只有直对乌克兰，他对整个东欧或整个欧洲有他的企图。中国透视节目分析说，中俄朝在内政外交上都陷入困局，唯一出路就是天下大乱，以便浑水摸鱼，摆脱自己的合法性危机。亦就是说，越乱对习近平、普京和金正恩三人来说越有利，对中共习近平来说，只要俄乌战争持续，不单止中共可以获得时间来加强军事力量，在2027年前攻打台湾，更重要的是习近平可利用这段时间和收复台湾的计划来重夺自己的军权。俄罗斯无论战胜定是战败，对中共都有好处。中共会坐山观虎斗，就是想令战争消耗美俄乌三方。川普如果插手俄乌战争，会引起怎样的一系列反应，外界都是关注。虽然川普说要在一日内令俄乌停战，但处理起来相信没那么容易，特别是俄乌问题涉及北约。北约秘书长吕特在7日已经呼吁说，北韩参与俄乌战争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中俄朝伊朗正在连接起来，令乌克兰持续对抗俄罗斯是欧洲和美国安全的关键。外界认为吕特试图说服川普继续支持乌克兰。郑正炳教授认为局势不会立刻缓和，他说川普是双管齐下，一个是他用他和普京或者习近平或者金正恩的关系，会做一些私底下的斡旋，将气氛搞好。另外他这些鹰派的国策顾问，这些国防部长，这些对外的将领，他们是非常强硬的。这4年里面，你可以见到可能有局部的缓和，但是并不表示是中长期全球的这个冲突和动荡和危机会下跌。一篇网民分析说，很多人巴不得俄罗斯战败分裂，但俄罗斯的民族性不可忽视，将人逼到墙角，还是一个地缘广大的核武大国，不是有战略眼光的人应该做的事。 而且美国如果令中东和东欧安宁，习近平口中所有的一盘大棋就会崩塌。这个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惊涛骇浪的消息。中共目前是中国掌权，但中共不完全等同于中国人，被颠覆的是中共。但是只有惊涛骇浪才能够救中国人。中共和中国人的分家是很痛苦和渐进的过程，川普再次出现也可能是华人的福音，我们且拭目以待。除了处理俄乌战争会影响中共之外，川普去年竞选期间一段话亦再次引起关注。川普发表关于美国移民的竞选议案时说，要禁止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入境美国。他解释说，那些来享受我们国家的人必须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将阻止外国仇恨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者、马斯克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进入美国。川普下个任期的移民问题是政策焦点之一，届时中共党员是否会受到影响就备受瞩目。川普当选再次令经常发表预言的牧师布莱登·比格斯受到关注。比格斯除了准确预言川普的耳仔受伤外，还在大选前预言川普会再次当选。比格斯还说，川普当选后可能会有一场巨大的经济崩溃，比二十世纪初大萧条更严重。比格斯说，神警告他这个将是美国非常黑暗的一段时期，不过神说不会放弃美国。法院裁定书披露柯文哲被指受贿。台北京华城案，法院裁准扣押京华城土地。台北市议员简书培7号公布他取得的裁定书，其中指沈庆京行贿，而柯文哲受贿。就控方扣押京华城土地一事，威京集团旗下鼎悦提出上诉，但台北地方法院2度裁准扣押。简书培之后在社交媒体发表台北地方法院裁准扣押京华城土地裁定书。裁定书写明，威京集团主席沈庆京为被京华城争取高达 560% 的容积，命令集团7名高层每人汇款30万，合共210万到柯文哲指定的民众党账户，当作贿赂的前金。而柯文哲明知道增加容积违法，仍然坚持令副市长彭振声多次召集都委会促请此事，最后沈庆京获得 840% 容积的不法利益后，再交付柯文哲1500万作为部分贿款。简书培表示，裁定书明确写出柯文哲就是有受贿。民众党反击说，裁定书中是控方的怀疑，而不是法院的认定。简书培到底是法盲定是文盲？律师黄帝荣在社交媒体回应说，法院裁定书确实白字黑字记录柯文哲受贿，民众党才是法院，不检傻到分不清楚。黄帝荣说，裁定书是法院补充说明继续扣押京华城的理由，一是鼎盛董事长朱亚虎认罪行贿的210万就是柯文哲收到的贿赂前金，二是威京主席沈庆京1500万认定为柯文哲收受的部分贿款，这些都在台北地方法院113年星球更一至第一号裁定中，而民众党竟然将法院裁定书当成不检申请理由，简直发盲。此外，台北地检7号2度传唤柯文哲夫人陈佩琪，并提讯沈庆京、应晓薇嚟比对证词，外界非常关注陈佩琪是否会被改列被告，不过到目前为止他仍然是证人。中国经济萎缩，连一部分学校亦发不出工资。日前湖南省永州市一间私立中学平洲中学的老师因为欠薪罢课，全校学生一个礼拜没上课。 大陆媒体报道说，学校已经拖欠3个月工资，学校十月底在家长群内发通知说，由11月2日到11月5日放假，实际在11月31日晚就已经开始放假，到11月6日仍然没有老师授课，家长非常着急，因为高三的学生马上面临高考。家长说，一学期的学费15,800元，但传闻说学校账簿上只有3,000，家长都在质疑钱的去向。在消息被披露之后，学生7日已经恢复上课，有家长在群里面问老师工资问题，老师说仍然未收到。有教育局工作人员说，不出粮是因为学校账户被法院冻结。消息登上微博热搜，有自媒体分析说，平洲中学在校学生800多人，推算9月开学时就有1,200多万现金周转，拖欠教师工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学费被挪用还债，可能是还学校基建欠下的债，亦有可能是还股东的债务。英国前国会议员史海利近日加入外卖平台通吃点餐，出任公司主席。由于通吃点餐曾经被指控与中共海外秘密警察站有关，这个引起在英港人的担心。据自由亚洲7日报道，通吃点餐在伦敦总部的地址曾经出现在中共福州市公安局的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名单上。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指出，这些服务站实际上是中共的秘密警察站。通吃点餐公司的创办人林瑞友亦都被指和中共关系密切。萨顿香港居民兼保守党党员约翰认为，林瑞友绝非普通商人，频繁返中国出席福建省人大、政协等会议，雇用史海利可能是想利用他为中共进行政治游说，或取得一些重要信息。史海利过去属于伦敦南部萨顿和奇姆选区，这个是以英港人热门聚居地，因此史海利经常和区内香港居民接触。萨顿地区协调人李查德说，林瑞友和中共的关系密切，这个应该是无可否认的。这位前议员带了这么多相关的港人信息到这家公司工作，如何可以确保我们这个地区的香港人人身安全和个人资料得到保障？史考利之前说，对香港人的支持或对民主自由的关心等，看来他已经放弃之前的承诺了。古巴6日受到飓风拉菲尔的影响，电力系统再次瘫痪，全国有1,000万人停电。据路透社报道，拉菲尔登陆古巴后升级为3级台风，强风最高时速达每个钟头185公里，导致国家电网崩溃。古巴原本就陷入粮食和医疗短缺危机，现在更雪上加霜。古巴国营电视台指出，全国有1,000万人停电。飓风奥斯卡上个月底直卷古巴，造成全国大停电。6日是古巴在不到一个月内第二次大规模停电。报道指出，连续天灾暴露古巴基础设施脆弱，尤其是燃油发电厂早已经过时，无法应付频繁的自然灾害。今年外国石油入口量又减少，使古巴的电力危机进一步恶化。拉菲尔在古巴试约2.5小时后进入墨西哥湾，强度减弱。7日早上，古巴首都哈瓦那仍在落大雨。官员说，哈瓦那机场至少关闭到7日中午。这场风暴直卷主要农业区阿尔特米沙省。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说，古巴西部会出现猛烈的风暴潮和山洪爆发。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7日证实，政府正立法禁止16岁以下使用社群媒体，法案可望在明年年底实施。 澳洲将成为全球首个采取这类行动的国家。据路透社报道，澳洲正是测试年龄验证系统，来禁止16岁以下人访问社交媒体，即使监护人许可亦不能够豁免。相关立法将在年底前提交至国会，并在获得批准12个月后生效。在野党自由党已经公开表示将支持禁令。阿尔巴尼斯在记者会上说，社群媒体正在侵蚀我们的下一代。他列举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对年轻人身心健康造成的巨大风险，并说如果你14岁正经历人生转变和趋于成熟的阶段，但是看到这些内容，这个是很恶劣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聆听，然后采取行动。受影响的社交媒体包括 IG、 脸书、TikTok 和 X 平台，影片平台 YouTube 亦可能受到法案约束。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